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读一段的经文，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1-17节，还有27-36节。那在家中的家长们，你也可以帮助你旁边的这些小朋友来翻阅圣经，找着了就由我来念今天的这些的经文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，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这二祭司待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：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手拿三尺的叉子，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，叉上的肉祭司都取了去。房上四罗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这样看待。又在为烧脂油之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，将肉给祭司，把他叫他烤吧，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献祭的人若说，必须先烧脂油，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，仆人就说，你立时给我，不然我便抢去。如此，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我们翻过到这27节，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，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德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，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，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翅膀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，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的家中的人，那未灭的必使你眼泪的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。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所遭遇的事，可做你的见证的证据，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 我的心意而行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受膏者面前。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，求块银子，求个饼，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饼吃。好，我们读经就到这，我们接下来就请伟华牧师来为我们证道。伟华牧师请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当我们听了这个哈拿祷告唱诗的这个声音之后，他歌唱那位救他的神，因为他认识那个救他的神是超越一切，也在他生命中做事，而且这个神是专门在逆境当中啊，改变那个环境啊 reversals 来扭转他面对的那个逆境，不能生孩子。不过呢，这个也只不过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前兆，好像海啸之前的那个迹象。因为接下来神说他要审判这个世界，通过撒母耳接下来所要带来的这个王啊，受膏者来审判世界。那这是上一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，盼望我们受到一个提醒跟警戒。那接下来呢，这样的一件事，这个撒母耳啊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跟以利家今天的这个以利家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自己开恩，让弟兄姐妹我们来听你的话的时候，主你自己圣灵来光照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。主，让你的话不止让我们明白真理，并且主我们看到我们就是那个需要在你面前悔改，在你面前求恩，在你面前立志来跟随你的人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以前在 COVID 之前，有那个有经常啊，在巴沙那边很多的这些地摊呢、啊，巴沙外面，那他们有那些卖什么都有啦，有我记得有一个卖拖把的，那种拖把是那个吸水很厉害的，又会吸水，肮脏的东西什么都吸啦，一个拖把下去，然后那个售货员他就那些uncle auntie在围观的时候呢，他要为了证明这个拖把多么的好用哦。他就在一个地上用一个那种 vinyl 啊，那种好像一个模拟的地板，倒了那个咖喱汁啊，倒咖喱汁之后呢，他就一个拖把这样，哇，妈就哇，整个地板干净，一拖而已，不止吸水，连咖喱汁都可以抹掉，而且你看，啊，所以就要人去买了。那所以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，为什么提到神审判这个世界？然后上一次通过撒母耳的这样的一个话，然后说又提到以利家呢，因为以利家呢就像这个咖喱汁这样，最难解决的，似乎最不可能处理的，似乎不可能会被神审判的，神也是一抹就会把它抹干净了。这样的一个示范呢，让我们看到没有人可以豁免，就是没有人可以说 exception， 在神的这个审判之下成为一个例外。神不只是会审判，而且神是很决定性的 decisive 的来审判，照着恶人的罪来对待他们。当然上一阵子我们经过这个国家的大选了，对吗？所以经过这个大选，很多的不同的口号啊，有不同的政党的口号，所以今天我也用三个简单的口号，有三个简单的口号来让我们思想，来认识神怎么样判断我们的心，然后神怎么样的来拯救我们。那第一个口号呢，就是罪记录了，罪已经记录下来了。那以利的两个儿子啊，圣经讲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人，这个恶人的意思啊，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。甚至在那个希腊的翻译本，就是这个是希伯来文写的嘛，希腊的翻译本呢、啊，把这些人称作是好像瘟疫一样啊 ，plague pestilence 这样可怕的人呢、啊。不过这个作者就像一个很 卓越的一个导演，那个 director， 他在拍戏啊，他在好像在拍戏这样的来形容献祭的那一幕。献祭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拿着带着他们的牛啊、他们的羊啊，来到这个会幕要献祭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拍戏的导演呢，他就把那个镜头啊放到这个不是那些牛羊，而是这个祭司他的仆人手上来了。你可以想象背景的音乐，咚咚咚咚，他们就带着那个三尺的叉子，很大的一个三尺的叉子来了。他们来做什么呢？他们来，圣经就描述啊，这些可能就有一些人比较对锅啊、对碗啊有兴趣的人哦，因为这边有什么釜啊、什么鼎啊。基本上如果稍微研究一下呢，大家拿着这个鸡肉用不同的这些锅啦，有所谓大盆的锅，有那种煮汤两个饼的锅，有那种一个饼的锅不过有盖的，也有那种陶瓷锅拿来焖肉的，都好。那不同的锅就是这样，那不同的锅你可以想象那个导演把荧幕分成四部分，不同的锅盛着肉，这个祭司的仆人呢叉叉叉叉，什么锅他都叉，他都擦，他都去抽那个肉。最后呢，他就干脆跟他们讲，不要煮过的，要给我生的。为什么要生呢？生了以后我自己拿来煮，我要怎么煮都可以，你煮了就变成我只有一个吃的一个方法而已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作者描述很淡定啊，好像没有就是若无其事这样的描述的时候，故意叫你这个读的人呢、感到很气愤很气煞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做，怎么可以这样做。然后更糟糕的是这个祭司的仆人呢、最后啊还野蛮起来，你不给我呢我就抢了。这个不是祭司了，这个是流氓来的。原来在会幕前服侍的这些人不是祭司，原来这些人是强盗来的，这些人是一个目中无人，这些人是一个为了满足自己去欺负周围的人。神怎么判断呢？在十七节神就很清楚的说，你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，你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那接下来当这个神人来还会补充，你们在践踏啊 ，trample over， 你们不管轻看神的祭物，不单是一回事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们这么喜欢这些祭物，为什么这个神人说他们是践踏轻看神的祭物呢？既然他们这么喜欢嘛，越多越好嘛。记得如果你们吃饭吃，特别是团圆饭对吗？如果那个你们一定是要等那个长辈那个大的坐下来，然后他夹菜我们才伸手，然后而且那个最好的那个部分呢，以前呢，现在天天吃肉就不会怎么想，不过最好那部分我们就不去夹了，除非那个奶奶或者妈妈夹给我们吃了，不然你就先动手呢，这个就太没有礼貌了。不过祭司他们就这么做，这个肉还没有献给神他们就抢了，他们就先拿自己的那一份了。更糟糕的是他们拿了有一些部分是要给神的，比如那个脂油啊，脂油的部分是献给神的，他们也抢了，他们也拿了。我们就看到那种的心态啊，他们真的只为自己，在他们的眼，在他们的心，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没有神的，这个神甚至在会幕的服事呢，这个神一点都不存在。我们就看我们自己的那种思想生活方式啊，神在你跟我的心里面呢有多重要呢？有什么位置呢？你可以看得出，当你想你的每天的生活啊，你做的决定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去换工作，我们的学习，我们选去哪一个学校读，我们搬家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、我们的感情生活，我们有没有问神你怎么想啊，神你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问过这种问题呢？神是怎么看，神的话是怎么说？又或者我们是不是了，一切都是我自己，我来决定，讨我喜欢就可以。那这种现象自大满足自我的现象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。 我们每个人在不小心，我们不用说在家里哦，上次提过跟家人斗殴争吵那一种情况，不一定的。在很小生活的细节上，我们会看到我们是要别人来配合我，满足我，照着我的想法来生活，我们会看得到。我最近跟一位弟兄和一位姐妹在视频啊，就很多视频的开会嘛，在视频上开会的时候啊，就发现哎，我很急啊，因为我要开车，然后就在这个视频上我就很急了。那个姐妹讲话讲到一半了，我就打断她了，打断她，我们这样做吧。我后来就知道，哎，这个就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心态啊。哦，我不想听那个人讲话了，我只想大家照着我的想法去做。我就跟那个姐妹道歉了，然后过后了。道歉的时候感恩他是一个很心地很宽大，哦，在主里愿意接纳我。他说没有事，知道你开车很忙那个时候。不过你看到那种倾向吗？要大家配合你，哦，如果不然的话你就很不耐烦，你就生气了。那这就是我们那种自我自大的心态，自我自大。所以雅各就说了，我们得不到我们就殴斗，我们就杀害。那这就是因为我们得不到，我们要别人来满足我们。那在以利家，祭司和他的仆人就是这样，你不给我我就抢。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啊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做所有的决定，我们没有去想，哎，神这个时候怎么看呢？神在这个搬家的事情上，神有什么心意？神在我的感情生活里面，神有什么看法？如果我们不这么想，我只是想我现在喜欢什么，我想怎么做啊？今天的道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就好像一个测温，好像我们刚才进来哦，测温看，哎，37.6嘞，你不能进来，你有问题。然后你有问题，我们应该知道，我们应该惧怕。那因为神在警告我们，因为当神警告我们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神不会停留在这里的，神不会停留在这里，因为神会报应的，神会进入第二个步骤，不只记录，告诉你你的罪是什么，告诉你你心里的问题是什么，接下来呢，神会来到第二步。那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这个会幕这种无法无天呢，啊，大家这个祭司随便去插啊，去抢肉啊，这样的一个情况持续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。不过我们相信这是相当久的事情，因为当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以利最后死的时候98岁了，他的儿子应该相当老了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事情发生了10几20年都有了，在这个会幕里面。不过总有一天神他会宣判。我们就来到第二点，神会宣判。神会告诉我们，不止你有问题，我告诉你我要怎样对付你，我要怎么样的来对付你。这个时候有一个27节告诉我们，有一个神人出现了，有一个神人出现了，哎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没有说，圣经没有说他是什么名字。为什么呢？就好像有时候你听到吗，一些的政府的这个通告啊，这个总理公署发言人 spokesperson for the prime minister's office， 哎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总理公署的那个人啊，这个是一个神人，属于神的人，他来了，他要代表神讲话，他要告诉以利家神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想法，他在这个事情上怎么看。我们说了，以利给了神给以利很多的机会，神忍耐他很久，也忍耐着我们给我们机会。那我们每次听到神的话，神都在给我们机会，都在忍耐，都在等我们。以利他也是的，他不是突然之间，哎，有一天咣咣咣神人敲门说啊，原来我这么糟糕啊。不是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22节，以利他先听到，他先有一个感觉，哎，这个事情不妙，哎， 我的两个儿子很捣蛋，哎，开始是几个人私下谈，后来传这个东西传到最后大家都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不再是个秘密了，这个以利家的这两个儿子是流氓来的，我们都知道。然后以利呢，圣经说以利他知道这是罪呀，他不只听到，他也知道这个是罪。他因为他知道利未记的吩咐，利未记说这个祭司的这个祭物的这个脂油啊是给耶和华的，凡是吃那个脂油献祭的那个油的部分，你去吃的话呢，利未记说啊是要从民中剪除的，是要死的，死罪来的 capital punishment。 那所以以利呢，这两个儿子他们却是明知故犯，他们懂，他们是祭司嘛，怎么不懂利未记教人家怎么献祭，他们懂。神给了以利很久的时间，他们却没有改，以利却没有改，以利却纵容他的儿子。然后后来儿子接替了，以利老了没办法去改变这个事实了，那他的儿子们呢，圣经说不止变成流氓啊，还变成淫乱的人，在会幕面前跟服侍的那些妇女啊有性行为，这个就把这个会幕变成好像迦南人的那种敬拜的地方，一面献祭一面有淫乱的行为，这样的一种情况。哎呀，终于出生了，以利好像生气了，以利骂他的孩子了，以利骂他的孩子啊，有啊，圣经有这么记录啊。不过你看他跟孩子的对话，他跟孩子的对话就如果我们假设那个我们的孩子贩毒啊，卖那个毒品啊，卖毒品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哎，孩子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啊？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这样做，你这样做呢会名誉扫地的，你这样做呢对别人不好的。你觉得这种责备对吗？这样子说话来骂这个儿子，好像是有骂了，甚至他还说啊，如果你得罪神，谁能为你祈求呢？如果你得罪了神，谁能为你祈求？好像很好啊，很敬虔的说法，可是就停在那里了，就停在那里，没有任何的行动，没有任何的处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啊就把这个问题，当神人一来的时候呢，就解释为什么以利看到这个罪，知道这个罪，责备这个罪，然后没有对付这个罪呢？因为神人告诉以利，29节说，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这个就是以利的问题了。所以神宣判，藐视我的必被轻视，我必把你从祭司服侍的行列当中呢除名除掉，好像警察被撤职不能够再做警察一样被撤职了。因为神不只在意，神这时候宣判说，你轻看我，我会让你被轻视。这个也是感恩啊，在阻断措施结束第二期开始啊，可以去看牙医的时候了，比较容易，我的牙就痛了哦，刚好牙痛，我就发现哎，赶紧去看哦，既然可以去看，那牙医第一次碰了几下，说我们试试看啊，尽量去抢救一下，就把那个牙龈那部分肿的那部分切掉，切开让那个脓啊流了出来，然后打针，然后说你照顾你的牙齿了，好，我们半个月之后再来看看可不可以救回你的牙齿。那我呢就接下来两个星期很殷勤啊，我从来刷牙没有像这过去的那几个星期刷牙这样子，很殷勤很照顾，哇，一直漱口，他给我那个漱口液，我一天漱4-5次，哇，信心满满，我说哎，不痛了，感谢主啊，不痛了，应该是这个牙齿可以救回了。那去见那个牙医的时候，那个牙医碰了那个牙几下，有点摇哦，他宣判死了，那个牙已经死了，没有痛嘞，不过已经死了，不能救了，那怎么办？你要拔也可以，你不要拔也可以，你就让它在那边咯，等到时候到了会痛的，到时候再拔咯。牙医讲话是这样子的。那所以对我来说，哎呀， 我以为我好了，没有痛，没有问题了。不过其实牙医说死了，那颗牙其实没有了。那所以我们照样来敬拜啊，今天也是很感恩，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以来，或者你在家中敬拜。那我们可能觉得，哎，我的问题不大，好像那个牙有点牙而已。我以为我的生命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也没有什么疼痛的地方。不过，那个迹象，刚才我说的那个迹象，你不要去轻看它，啊，因为有一天当神宣判的时候呢，可能跟你想象的差很远的，神可能说你完蛋了，没得救了。那今天神通过他的话警告我们，不要挥霍我的恩典 ，Don't squander my grace， 因为我给你机会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。如果我们看到，哎，是我就是那个好像以利家两个儿子放纵我自己，要别人配合我，我就是要这样生活，我从来没有想神到底怎么看。那现在是一个机会，不要挥霍神的恩典。不要挥霍神的恩典。不过在这段话里面，弟兄姐妹，他这个作者要我们看见，不只是神很严厉，对吗？神要审判，神会审判，神警告了之后神宣判，不只是这样。因为在这段话里面，这个就是那个导演，记得吗？那个作者是那个名导演，他不只是会 focus 拍那个三尺的叉子，他不只是会把镜头分成四个部分，让我们看到哇，原来有不同的锅，这个人随意乱插，他还会做 split effect， 然后一边拍以利的两个儿子，另外一边呢，他拍谁呀？撒母耳。这就来到第三点，原来在这段话语里面呢，虽然很败坏，不过我们看到曙光出现了。在这段话里面呢，居然曙光出现了。我们在新加坡很多的光害，对吗 ？Light pollution。所以我们不大看得到什么这个什么日出啊，这些特别是晚上啊，你要看星星很不容易。不过我们很喜欢看星星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漆黑的晚上啊，有一点点一点点的星光啊出现的时候，你特别觉得很亮，特别觉得很兴奋，特别觉得很开心，因为看到一点点的那个星光。那神呢，就把在这个最黑暗呢，哇，你可以想象吗？教会无法无天了，你来到教会奉献了，你把钱放到奉献箱，等一下散会之后呢，我一面跟你握完手之后，我就把手伸进奉献箱拿钱出来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啊，不过会幕就是这个样子，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一个会幕里面的时候，神却把以色列人的那个希望放在里面。这个黑暗的地方，在黑暗的里面有一点的曙光出现了。因为当以利的儿子被轻看，同时导演告诉我们，神看到另外一个小孩子，那个撒母耳。那以利的家越糟糕，这个撒母耳就越长大、啊、这里是一个语带双关，因为这个长大的这个观念呢，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，不只是讲身体的长大，也可能讲身份地位，神怎么看他 ？Great， he was becoming great， 他越来越大。在神的眼里，神越来越看这个撒母耳，就好像耶稣这样，他的这个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 的增长。那神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有一个计划，要通过他来救他的百姓，来救他的百姓。神要通过撒母耳设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神要通过撒母耳来建造这个王国，通过撒母耳高立大卫，然后后来建造神的这个王国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当神一直的描述这个撒母耳慢慢的长大，慢慢的长大的时候，然后再一直描述在这个会幕里面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黑暗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很执着的一个计划。有一位传道人啊，他分享他的哥哥很爱玩那个玩具车啊，一直很执着，可是他的这个玩具车呢，因为有些轮子坏了，然后他一直在地上刷那个地的时候呢，就把那个地板割刮花了， 所以他的爸爸就决定不行啊，有一天这趁这个哥哥，这个传道人的哥哥不在家的时候，把那车子全部丢到那个地库里面去，丢到下面的一个洞里面了，他们家里面。那这个哥哥呢就发现车子不见了，就很生气又很伤心，到处去找。结果呢有一天他爸爸呢就发现，哎，这个地库里面呢，那个洞里面呢传来了一个孩子的哭声呢，就是他哥哥了，小时候了哦，掉在那个洞里面。那当然爸爸就要把他从洞里面拉上来，对不对？要把他从洞里面拉上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哥哥啊，说可以，他就手里面抓着他的那个玩具车、啊，你先把我的玩具车拿上去，才把我抱上去，所以你就把那个玩具车先给他了。这个很执着，这个孩子，我还是要我的车了，你可以救我，不过你要先把我的车救上去。那神在人的生命里面呢，弟兄姐妹，是很执着，而且他是很擅长在人逆境当中，记得吗？不只是在哈拿的逆境，也在这个撒母耳啊会幕里面的那种黑暗的情况里面呢，神要带出很大的一个改变。因为神抓住，不是车啦，神抓住他的一个计划，在以色列人，在他的百姓当中，神抓住一个计划成功了之后，神才会罢休，这就是神的计划。那不只是在当时设立这个通过以利，通过撒母耳设立这个祭司的家族，中心的一个祭司的家族，设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君王，然后通过这个君王，一千年之后，神还是会继续再通过他的儿子耶稣，那中心的一个祭司，那个拯救人的君王，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做成一个工作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就是那个自我，我们就是那个蛮有问题，我们就是那个快要被神审判的人，那今天我们说，哎，不用，我们不用在那边找那个星光啊，因为今天我们不用，我们不是活在撒母耳的时代，我们现在活在耶稣的时代啊，我们好像活在中午啊，不是早晨，我们活在中午，我们就看那个大太阳了，哪里需要看星光？耶稣他自己从死里复活，这样清楚，这样清楚。所以保罗说，耶稣基督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了，在我们面前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有救恩。你可以说，哎，过去我这样子，我错了，主，我知道你有一个计划在我的身上，我今天看到我就是那个需要你恩典的人，求你赦免我，洁净我，我可以，我要离开那个黑暗，进入你已经显明的那个光明中，因为我们活在正午里面。那因为神在个人，你跟我，神在整个教会有一个计划，他没有完成那个计划，他是不罢休的，因为神是很执着拯救我们的一位神。那不止你看到在教会就是这样，对吗？我们经过这几个月，现在回来这边聚会，然后我刚好在神学院有一位同学啊，是美国南部的一位传道人，跟我同个时候毕业，然后他在那边侍奉啊，他就说他们也是有面对，你可以听新闻就知道美国的问题，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大家把车子开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啊，各家坐在各家的车子里面啊，然后那个传道人呢就在停车场的前端的一个讲台上呢带领聚会。哦，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，在大曼竹荣有那个大影场啊，大家去一个很大的地方看看电影一样。那不过这就是他们的做法。那神在他的儿女身上有不同的心意，不过一个事实就是他执着的在完成他拯救带领我们的计划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早上我们回到这里来敬拜神，让我们得到一个 提醒。我们在总结的时候，我们来看，那首先第一个方面，那神这个时候在 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神在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有罪的话，你的罪被记录了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不过神同时他在告诉我们，这个罪特别是我们自我要别人顺着我的这个罪呢，神一再提醒我们，有一天神会宣判。当神宣判的时候，神说那藐视我的必被轻视，那不要等到那么一天，回到神的面前。因为看到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有曙光，今天我们不用曙光，我们有中午的太阳啊。耶稣来告诉我们，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一个证据，神有一个执着不变的计划。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悔改蒙恩的人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谢谢你在你的话语光照之下，盼望你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动奇妙的工作，也让我们感恩，因为看到你乐意并且坚持按照你拯救的计划，在软弱的人生命当中来显明你的恩典。求你帮助你的儿女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就是那个需要你恩典的人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